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今天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五章。以西结书中有很多很严厉的信息，它如何能传出呢？那以西结是一个很创意的先知，那上帝在第三章里面特别吩咐他要哑口无言，不能讲话。那他如何把信息传开呢？那第四章、第五章，他很创意的用象征性的动作把信息传开。那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这里面特别提起耶路撒冷城市即将要沦陷。今天的课题是耶路撒冷的沦陷。以西结在创意的当中，就用演剧的方式，用象征的活动，当然是上帝这样吩咐他，所以里面有可以分三幕，在三幕当中又可以分两三场，两场三场的把信息传开。所以第一个这个第一幕的当中，他就要传递一个很重要围攻的城市，围攻的城市。假如以西结是主日学的老师，主日学的同学要来查考这段经文，不妨就用演剧的方式把第四章、第五章的信息传开。第一幕当中，它里面可以分两场，其实里面要提出围攻的城市，也就是被围攻了。那第一场，这个神吩咐他，圣经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他就画一个城市在一块的砖块上面，其实最主要要提出这个即将要被围攻的这些情况，所以在上面画出一些图画。那这边就表明耶路撒冷即将被攻击了。各位，我们再次提醒观众，前面这段还是一章到第三章，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已经在加巴鲁河边，那现在剩下的是一群体在耶路撒冷。那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群体经常跑来问以西结，但是最主要他要对这批人来提出耶路撒冷那已经留下来上帝给他们一点的时间的人还不愿意悔改，那要如何提出这个信息呢？所以用围攻的消息提出。第一场也就用画城市在砖块上面，那第二场呢，在第四节到第八节，很有趣的要提出上帝命令以西结左侧390日，右侧40日，一日顶一日的罪状。其实这边要提出他们犯的罪何等的让这位上帝伤心。那以西结很可怜的就在家中躺卧，一日顶他们的罪状，其实用象征性的动作表明他们所犯的罪，上帝真的要来这个呼吁他们要悔改，上帝要提出这时间到了，我不顾惜这个城市。这是第一幕当中的两场，这边提起围攻的城市。第二幕呢，在围攻的城市，当你想象一个城市被围攻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第二幕就特别提起困苦的食物，困苦的食物，从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这里又分成两场，正像前面第一幕有两场，这里里面有两场的当中，第一个会提到围困的口粮。那以西结在吃的当中呢，要这个用简单的食物来享用。四章第九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当中，为自己做饼。四章第九节里面所提出的 当然是粗粮，而这里面所提的是简单的食物。今天在北美有一些这个商人呢，特别提出以西结四章九节的食物。假如你要吃以西结的食物，以西结四章九节里面就特别提起简单的食物。但是这个简单的食品到底要表明什么呢？其实里面说要表明的就是在困苦当中，他们就吃很简陋的食物，他们要按分量来吃，他们要按时来吃，喝水呢也受到限制。那这里特别 提起呢，最主要是提起耶路撒冷这个即将被围攻的城市，一定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各位观众，这是第一场，第一场完毕以后呢，神还这样的吩咐他要吃这个玷污的食物，玷污的食物。神要以西结用人粪在众人面前烧烤。那你要稍微想一下，以西结是一个祭司的后裔，也受过祭司的训练，那这种场合里面他怎么能受得了呢？神也特别告诉他说，这些被赶出去的人要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那这个以西结呢，其实是一个蛮顺服的先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跟上帝的关系很接近。他对上帝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或是可憎的肉未曾入我的口。这是一个圣洁的祭司，他按照圣经当中的教导，利未记里面所讲的，他很细心遵守上帝的一些命令。那各位这边要知道，旧约当中还有一些人愿意按照神的命令而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愿意，而是说他其实跟上帝说，上帝啊，真的不行，难道你要叫我吃这些东西吗？吃这些东西吗？那为什么特别提起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呢？因为生命在血中，所以这个还不能确定到底这些致死的或是被动物撕裂的，到底这些血有没有流出。所以换句话说，他都没有吃过血。当然在这里当中，神就对他这么说，好吧好吧，我用牛粪来代替人粪。因为怎么可能用人粪呢？这么污秽 的人粪呢？所以用牛粪来代替。这里面特别要形容就是被掳的情形，他们没有选择，他们要吃不洁净的食物，那他们可能不一定有食物可以吃，要很战惊的，很忧虑的，只有按分量吃，缺粮缺水的一些情况。但是各位，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呢，你可以想象，就是被围困的时候，他们所要吃的食物是这个不洁净的食物。但是你可以看出以西结，他乐意遵神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这样没有吃过这类型的食物。但是因为他要提出一些这个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了解，所以他象征性也必须要做这些事。他很顺服，很顺服。各位，我们了解在旧约当中还是有些信徒，他们乐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我在牧师一个家庭长大，父母对我相当的严格，我算是第三代的传道人。但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那父母对其他的会友，那对我们的要求，同样的就是要按照神的标准。所以我从来没有上过试验，一直等到了21岁，到了美国读书的时候，那这个同学呢带我去看一个这个科学的影片。但是今天提起圣洁，提起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今天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不在戏院里面。今天科技发达当中， 网站，有很多不理想的一些影片，我们要懂得如何分辨。以西结这段经文提起玷污的时候，其实提起上帝对他的命令，让他提出，而是让别人可以了解这种做围困的这个情况。第一幕、第二幕已经完成了，那上帝还要他有第三幕。第三幕可以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简短的。其实这个虽然是简短的四节，但其实里面可以有有三章，要把里面的信息传出。这边里面上帝说，第五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把这个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胡须平分。那我们知道旧约当中，尤其是祭司，他们不能剃发，那剃发等于是羞辱的一个记号。那神要他这个把头发或者他的胡须把它剃下来。第二章呢，这第二章第五章第二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提起围困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的在城的四围用刀来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沙，我也要拔刀追赶。这里面提到刀，提到火，提到风。那这里面提起三分之一，神要让风吹，三分之一用刀来砍，三分之一这个用火来焚烧。换句话说，这些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神要这样来惩罚他们，让他们经过火的考验，让他们碰到刀剑的难处，让他们也任风吹沙。那到底能剩下多少呢？那这里有第三场，就在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五节，要把几根包在衣襟里，把它留下来，在几根呢又把它扔在火中焚烧。那这里面就特别要提出耶路撒冷的沦陷即将要来临，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实在是可怕。那以西结在书中除了用象征的提出这些信息，其实这里面也从第五章的五节一直到十七节呢，特别也就直接这个来解释里面的一些信息。那里面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有三个重要的主题，特别提起耶路撒冷是中心，也特别提起耶路撒冷的罪恶比列国更坏。第三方面，耶路撒冷公开的审判，让他成为列国的一个警告。这里面他像一个懂得法律上面的一些程序，他起诉了，正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当经常会控告他们，所以他起诉当中，上帝的子民应该有一些责任，上帝的拣选跟他的责任分不开，上帝居然拣选你们，你们也应该有一些责任，一些这个要愿意跟从主。那子民安拜在列国的中间，那上帝呢这个让他成为中心，但是中心呢有特别的角色，他们也应该施行拯救，施行这个让大家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他们所作所为的比列国更加坏，他们违背上帝，他干犯上帝不喜欢的，他们离弃上帝，他们不愿意遵行，别国有他的典章，子民当然有上帝赐的律法，但是这些这个他们没有遵行。同样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要了解上帝拣选我们，有我们特殊的一个地位，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同样的很严厉，我们犯的罪可能会比外邦人的罪更加不理想，更加的坏。判决上帝居然借着先知起诉，那他现在要判决了， 如何来判决他们呢？第八节，五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你反对，我与你反对。这个反对呢，就是上帝要惩罚他了，上帝要审判他了，我与你反对。我们经常提起神安慰的信息，是提起他的同在，但是上帝现在要反对他们，上帝要攻击他们，他必在列国的眼前施行审判。换句话说，不会在暗中这个安安静静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必会在公众面前，在众人面前，在列国的前面，这样来审判这个以色列子民，我与你反对。这边里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些这个很可怕的一些这个刑罚。假如我们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这个严厉的审判，其实最主要是盼望他们可以回转，但是先提出很重要的审判，我要与你反对。那上帝也就提起这个，我不原不顾惜你们，也不可怜你们。那这边里面就提起百姓的三分之一要用瘟疫而死，那中间有一些人因为饥荒就毁灭了，当中有些就在刀的战争下面死亡，三分之一就会分到四方。其实前面所提到的火、风，这个所提到的刀，那里面也就这边就帮我们解释，上帝就要把他们分杀了，上帝也让他们死亡。五章十三节说，我要这样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得着安慰。神会发怒吗？神会发怒吗？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要提出，其实神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神要发怒了，成就他怒中所定的。那这段经文特别也就要提出，神就用瘟疫各方面来判决他们。各位观众，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到底神对我们说什么话语呢？其实耶路撒冷是一个他所爱的一个城市，那为什么会碰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神所吩咐的。以西结就用创意性的先把这个信息就这样的传出，用象征性的动作告诉他们即将要来临的审判，耶路撒冷即将要沦陷。那最主要其实是盼望他们可以回转。今天当我们把这段经文跟后面的几章经文来比较的话，其实前面所提出的其实也就是要他们悔改回转，但是先要提出神的公义，人家才了解神的慈爱，要先提出他们的罪状，他们才肯愿意承认他们的不义。这里当中所提出象征性的动作，其实很容易就把信息也传开了。但是以西结这位先知，他不但这样象征性的动作让他们看到这些情形，那承担他们的罪恶，他更直接了当的帮他们解释的清楚，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会临到。今天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模仿有机会读一读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啊，里面其实神为什么将一些灾祸呢？其实要他们回转，他们回转。以色列百姓，当他真的有读神的话语，他会明白在摩西五经里面的重要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一位忠心的先知，忠心的以西结，愿意把信息传开。四章第五章里面的象征性的动作，其实不单是以西结有这样用这种方式传出，耶利米同样也有些象征性的动作， 我这边他集中在四章第五章里面用这种方式把信息传出。以西结实在是相当的可爱，你要想象他左侧右侧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在这个吃这些食物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其实不简单。他一个受过训练的祭司，怎么可以吃玷污的食物呢？尤其在牛粪上面煮的食物更加不洁净。但是他还是听话，最主要把信息传开，让他们可以了解。今天可能上帝并没有命令我们要做这些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很创意的把主的信息传开。我们更应该也乐意的把主的 好消息传给我们的朋友。当我们乐意这样传开的话呢，上帝一定给我们这个机会，上帝一定让我们有机会把他的信息传开。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一位传道人，他本来要来亚洲的时候，要坐另外一段的飞机飞到从欧洲那边来到亚洲，但是因为飞机呢时间搞得不理想，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赶上他该坐上的那辆的飞机，突然就要从这个另外一端飞过来，直接飞到亚洲，从美国那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亚洲，就直接的飞到亚洲。他其实就向主祷告说，主啊，让我有机会传达你的福音，让我有机会把你的信息介绍给该安慰的人。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突然间这个空中服务生就跑来，愿意帮助他啊，他也特别这个把耶稣介绍给他。他说，你这个心中有平安吗？他说没有平安啊。这位弟兄就把神的话语传给他。那过了不久，他回去以后，又另外一个就跑来找他。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那这位弟兄呢，就把耶稣这个乐意成为我们的救主，乐意成为我们的朋友，也介绍给他。各位，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真的乐意创意性的把信息传开。今天可能神也要借着你，乐意在你的城市当中，你的社群当中，把主的话语也这样的传开。以西结，当我们读他的信息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很可爱，上帝命令他这样，他也如此遵行。当然上帝特别吩咐他要吃玷污的食物的时候，他有机会跟上帝这样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跟神之间相当的接近。耶路撒冷沦陷 的情况在这里当中实在是相当的严重，所以一开始就用这种方式把信息传开。那四章一直来到24章，你会看到以西结就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这个沦陷的事情讲明清楚。有时候他就用这个历史的故事来提出，有时候他直接来口传来传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先知。我今天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用这段经文呢？各位观众，就今天上帝也问我们，我们乐不乐意像以西结一样的，这个把主的话语忠心的传开。这位荣耀的主今天也在我们当中，他乐意使用我们，乐意让我们这些领受他话语的人把主的话语忠心传开。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愿意听话还是不听话，但这里只告诉我们他这个以西结 忠心把神的话语传出。各位，以西结实在是一位可爱的先知，非常可爱，而且他实在是愿意顺从上帝，把神的话语忠心的传开。愿我们乐意像以西结，把主的话语也传开，让人家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各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